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哈，是圆觉经的学习和齐老师的答疑今天晚上都有。我们在学习之前先进行答疑哈，师兄们看一看我们在修行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现在可以开麦。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字哈。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进行学习哈。我们今天的第一段领学是杨仲春师兄，读诵是光群师兄，有请两位。
好，各位老师好，师兄们好，我先来读哈。此分关系最具上上根人闻于耳，既已彻悟，一知字已包括，一知字已全包括信愿行正在内，正不必另起何种功用矣。但三根普被于钝根人，亦当顾及，不得不开助大士之奇请，用以加惠后学。其实圆觉意义，圆觉相貌，由因达果，佛于此分内宣说尽境，没些子意，故当圆观，勿被经转可也。佛说梦中人，醒时不可得，又说觉者如虚空，明示平等不二，愚人定欲分梦觉为二，若愚说不二法，彼又实指梦觉为一，不知非一非异，何可执实？故真见实相者，见一切是幻，见一切法是幻，见觉亦是幻想，无能觉，无所觉，无所说者，无闻者，故曰如来无所说。即此无所说，正是觉实相，皆依清净。皆依圆照清净觉相具，是修正根本法门，无法不耳，无佛不耳，非如此不能永断无明。此既是本起因地，于心经两一字同义，说无明起因最为简洁，无非任妄，而任妄之因只一迷字，唯有开智慧一法门。全经重义知字，知则幻灭，幻灭则正真，妙用尽备于思。自如来因地修圆觉者，至本性无故六句最有力量，为钝根人断生死无上法门，每日至少转念数十次，使之熟及时。随处引闻而照，随照而记，即钝根人能不惊不怖，时时体念者，亦可顿超，亦增其解也。亦不可说无知觉性具，此觉性非对治幻觉之觉，以对治之觉，其觉亦幻，此觉乃不生灭之常性也。故下云无起灭之见故，此句救活偏空断灭人不少。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句内如字究竟字正表了意义，即是十二部经清净眼目，不堕邪见句，表舍此即是邪见，非为正因。终不得发大乘清净心也。此分佛已将圆觉说完，钝根人既已了达毕业，毋庸再起，为方便未来及中下根者，下更以修法示之。事关上文佛告文殊而称善男子等，一等字既包括在会同证者不少，岂止十二位哉？好，有请那个杨师兄。
好嘞，我再试着说一下啊。这一段呢，二祖对这个文殊菩萨章的这一段的一个总结，这一段这一分呢的关系啊，它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吧？最巨大了， 上上根人呢听到这里呢，他就一下子就彻悟了，就这一个知字啊，已经包括了全部的这个相信、发愿、起行、正道，就这个一字全部包括在内了，这已经就到家了，就不必再另起什么何种功用了。但是呢，三根普被，什么是三根呢？是吧？有这个上根，有中根，有下根。上边是呢针对上根人说的，但是呢对针对我们这些中下根人呢，要三根普被。这个钝根人呢，他也得顾忌啊，就不得不开启了后面呢这个大师们的七情，为的是啊加惠，说对于我们这些施于恩惠的后学。其实呢，圆觉的意义，圆觉的相貌，从因哎达到成佛的果，不过在这一份里头啊，宣说净尽。看这里啊，二字用的是感叹号，没写字，没东西。您啊，圆观也被别被净尽经文转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啊，那个佛祖在这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什么是圆觉的相貌，是吧？一切无不从圆觉所出，是吧？圆觉的相貌呢，它是无形无相，如同虚空一样，根本不可得，无处捞摸，所以说啊，没东西。你就这样的圆观，什么叫圆观呢？就是说我们通过祖师的这学习，是吧？知道了一个圆觉的相貌，圆觉的本意。哎，我们虽然没有像那个立个人那样证悟，但是呢，我们通过修学，我们也知道了一切了不可得，什么也抓不住。面对事项的时候呢，我们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呢，不被事项带进去，是吧？因为它了不可得，哪个也抓不住。哎，这就是圆观。什么叫不被经转所转？不被经转呢？说有些人呐，你虽然学了一些经教，是吧？一说起这个经典了，是吧？一说就说几句，好像挺明白挺懂的，但是呢一遇事马上就被事情带进去了，痛苦不堪，是吧？从烦恼里出不来，这样的其实呢他已经被经转了。你看这里说到呢，上上根人闻于耳就已彻悟了，这个彻呀用的是一个彻底的彻，哎，就是到这已经没事了，就这一个知字就把这个心愿行全部包括了，这个是没事了。为什么呢？这个呀、啊、那个圆寂老人在这里打过一个比方，都说这个上根人呐、啊、也是这个呀、啊、渐修的积累的结果，是吧？不是说你一下子你就是上根人听到一个知字啪家的你就没事了。为什么这样呢？这个因为累世的修行，是吧？就好比呢往一个容器里呢装火药，经过累世的修行，不断的装不断的装，把这火药装的饱和了，哎，机缘一到，就这个知字，是吧？今天他在这里说的经过一个知字，好像就像导火索一样，啪的一下把你的身心世界全部炸空，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说的既然说的这个彻悟，彻悟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呢？上边呢二祖在这说的一些介绍了一些，你看第四行他说在心境两空，情气交彻，就是你的心和境一下子全空了，没有了。这个时候呢情气交彻，什么是情气交彻呢？我们的有情的这些生命，这属于啊情世界，那些无情的属于气世界。到这个时候了，情世界和气世界已经交彻圆融在一起了。什么是我们的归宿啊？情气交彻。到这时候呢，普该一切，遍满一切，它已经遍满十方了。 哎，这个就是如来藏性了，它本来如此，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也不需要呢减去一个旧的，添上一个新的，也不需要呢灭除迷惑，生出一个智慧，这个是就是究竟。有言呢，无法界性者通于一切，这个法界性啊已经通于一切了，即智格之，即智格物之一也。什么是智之格物呢？就是我与万物已经相通，这就是二祖解释的。在这时候是吧，你已经万物已经融为一体了，万物相通了。哎，有句话叫什么呢？欲知本来面，本来面青山白云中，是吧？这二祖这里比喻的是吧，已经山和山和大地无一处能离开我的如来藏性了，我的如来藏性呢已经尽虚空变法界了，变满法界而吗？好了，这一段说完了，就往下再拉一点吧。他的佛道佛说梦中人这里，佛说梦中人醒时不可得，那佛说梦里的人是把你做梦，梦的什么都有，醒了呢啊，结果呢什么都没了，梦中的一切醒了全都没有，说佛说梦中人醒是不可得。又说呢，虚空呢也像虚空一样，在这里就明示了，其实这个梦啊和觉啊它是平等不二的，但是我们愚人呢非得定分一个梦和觉，它是两样。怎么两样呢？你梦中什么有烦恼有痛苦，它的觉受什么是烦恼啊，那如果说觉了呢，觉了呢我的觉受呢是清净啊，所以说这梦和觉它是两个呀。你要跟他说不二法呀，他又呢指挥他说啊，那梦他的梦和觉是一个，你不知道啊，他非一非异。为什么说非一非异呢？说梦和觉的感受他不一样，他非一，但是呢就像人的一个手心手背一样，同出于一来如来藏性，梦你也抓不住，觉你也抓不住，都不可得。说呢，所以呢你不要知识，你又不要把它这位实有了啊，梦那梦也不可得是吧，觉其实觉也不可得，说梦你抓不住，说个觉你也抓不住，哎，说你不要以为它实有，哪个你也抓不住，就这个啊不可以知识，这就是真正见到实相了。你见到的一切都是幻，见到的一切法都是幻。什么是一切法呢？就是包括了一切的心法和色法。什么是色法呢？我们眼睛能看到的一切物质它为色法，我们心能想象得出的一切这些结论这些想法它为心法。到这里说呀，一切法都是幻，色法也是幻，心法也是幻，有个见有个觉它也是个幻想。到这里没有一个能觉，没有一个所，没有一个能觉，没有一个所觉，既不离能也不离一个所。到这时候呢，没有一个说者，没有一个闻者。佛法到这里呢已经把一切都说透了，是吧？既然心法色法都不可得，是吧，那你所说的不都是呢，不都是幻吗？你听到的不也是幻呢？佛在这里就是打扫，为了我们打扫干净，是吧？无所说者，无有闻者。你别说，是吧？听到听谁说了说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什么。如果打扫佛法，把一切打扫干净的话，一切不可得。哎，就这个如来的无所说，无所这个无所说呀，都是觉得真正的实相。结义圆照清净觉相这一句呀，它是修正的根本法门。没有个一法，他说的不是这个，没有一个佛不是从这里而出。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呀，他就不能这样的话就不能永断无明，这个就是本起因地。 但佛和佛心经呢，两个义字没有两样。两个义字是什么呢？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一般若波罗蜜多故，无有心无恐心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他说两个一，这个结义圆照清净觉相呢，它原句是一切如来，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结义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这是这原话。这个二祖呢，把这句话呢有明确的解释，把这二祖的这个注释呢，他的原话是：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结义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哎，二祖这里的解释啊，圆照者，什么是圆照呢？无功用之照。照呢，就是一个能照，觉相呢，就为所照。你又把这个能和所全忘了，是吧？能所双亡，是不是？它叫啊圆照清净。你有一个能照，就是你的无明还没断呢，你都不叫成佛。此法呢，法法道同，佛佛道同。每一个佛说的就是这个，都说的都是这个，无佛不而，没有一个佛不是从这里而出，他的修行都是从这里修出来的。这个就叫结一。到这里呢，你自觉觉他，对吧？你自己能明白了，同时呢，把这些告诉有缘人，这就叫教授菩萨。此会呢，没有二乘人可供法要，可闻法要。谈会呢，人只要你能够听懂，能够明白，明白，你就不是二乘人。唯一菩萨可教授，那说你能听懂能领受，你就是菩萨。这个不与二共，不与二乘共也，不明又明不共法。行者呀，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和佛分成两个，应该知道一切皆如也。经说的呢，通达无我法者就是菩萨。这里就是二祖解释的什么叫圆照。圆照的意思说无功用之照，你不要有一个能照，有个所照，你有了立了能所，其实你都在无明之中。真正的圆照啊，它是本自具足的，一法也不立，不立一个能，也不立一个所，这个就是啊圆照清净。有了一个能照，有了一个所照，你都是无明未断，无明成佛。哪个佛佛佛道同，哪个佛说的都是这个，没有一个佛不是从这里修出来的，这个就叫结义。好了，这一段就是说到这儿吧，还得往下拉。哎，说起无明的起因，其实呢很简单很简洁，无非呢就是了一个妄。任妄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迷字。只有啊开智慧这一个法门，全经啊全重在一个知字，这个有一个知字呢，幻就灭了，幻灭了就显真，是吧？既然显真了，那你这无一切没有用，都是从这里而出。那个知字说的是什么呢？你看啊，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说的是无，非作故无，本性无故，说了四个无。上面提到呢，是吧？心经，哎，我们引用一下心经怎么说啊？心经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本来没有无明，也没有一个我把无明尽除了，除尽了，这个也没有。乃至呢，无老死，啊，没有老也没有死了，亦无老死尽。啊，我老没有老了，没有死了，把这个也尽除。无智亦无德，你没有一个智，你不要以为你得到什么智，把这个德这个把这个智放下。你前面说了是吧？无智无愚，无智亦无德，没有一个德，什么也不得。这个无所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亦般若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多呀？般若就是大智慧，用大智慧抵达超越生死的彼岸，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用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里没有挂碍，没有挂碍呢，就没有恐怖，这个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它就是究竟涅槃。金刚经呢，它也说无，它说了什么无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几部关键的经典呢，都强调了一个无，知道什么呢？知道是啊，一切皆无。哎，你就知道一切无，皆无的话，哪个也抓不住，幻就灭了，就显真了，就证真了。下面这段啊，自如来因地修圆觉者，这一共是六句话，是什么呢？如来因地修圆觉，修圆者，这是空花，既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这说的什么呢？如来因地上就修这个圆觉，这是空花，既无轮转了。什么是即是这是空花呢？虚空中啊，本来没有花，是我们眼睛有了毛病，起了意，把虚空看出花来了。哎，你知道本来是吧？知道虚空本来没有花，是吧？本来一切都没有，那你就既无轮转了，轮转就转不动你了，你就脱离这轮转了。亦无身心受彼生死，也没有是一个身心去受这个生死了。非做过无，不是你修行，不是到做作的修为，把它修没有的，本性无故，而是它本来就没有。这里头说到了是吧？这是身心，亦无身心受彼生死。怎么说亦无身心？我明明的是吧？有身体有心呢，怎么说没有身心呢？是身体和心怎么来的？说我们的如来藏啊，真如妙真如性啊，它有四大种性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四大特性。四大特性是什么呢？地水火风。这地水火风啊，它本来无形无相的。地代表了一种坚硬的性质，水呢代表了湿性，火呢代表了热性，风呢代表了流动性，本来无形无相，因为我迷了是吧，起了无明了是吧，老在抓老在找，把这个无形无相的这地水火风就找出形象来了，地水火风的这个假象就出来了。既然出来假象了是吧，既然它有我呀，那有我，它就抓取了一小部分的地水火风当成他的身体来了。说我们的肉，我们的骨骼，发毛齿爪，说我们的头发，汗毛牙齿，手指甲，筋骨脑髓，这些东西都属于地大。说我们的尿液、水、血液、唾液，什么那个鼻涕，这些是吧，也属于水的。说我们的人的温度呢，常在保持着37度左右，是吧？这个呀属于火的。这个那个我们那个什么是风大呢？什么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血液循环是属于风大。他认为呢，哎，好像呢这个四大它就是我，不知道啊，其实啊，你身体这个小的四大和外在的四大，它是一回事儿。为什么说一回事呢？身体这个小的四大呀，无时无刻都在与外在的四大进行交流。那比方说我们不吃饭能够维持吗？是吧？吃完了之后呢还要排出去，我们跟这不是外在的四大在交流吗？我们需要喝水，喝完了水呢又要出汗，又要小便，又要往外排，这不是也在交通流通吗？说 我们的热度是吧维持在37度左右，冷了呢我们要需要外界的热量补充进来为我们取暖，热了呢哎我们就要散热，哎加衣服把热量散发出去，是吧，这不也在交流吗？风大呢我们时刻的呼吸，哎呼吸血液循环是吧，那就假如说不用多了十秒钟不呼吸你都受不了，你把这一个是说因为无名之故把以为这个小的四大是你，其实外在的四大其实也是你的身体，因为无名知道吧，我们抓住了一个小的四大，认为有了身体，既然有了身体这个相是吧，这不有了身相了吗是吧，这就以妄以四大为自身相，既然有着假象的身体了，但是呢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它要在这个身体这个相上显现出来，哪一些是这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显现呢，这个就是啊我们的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这六根也叫六根，如来藏妙真如性通过这六根就显现出来，既然有了六根它得有作用啊，什么是它的作用呢，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它，所以说呢就是六尘，既然有了什么它有了相它肯定就要有用，它的用呢就叫六尘，说我们眼睛是吧看见东西，这个呀它叫看见的外在的东西它叫色，我们耳朵能够听见声音呢这个就叫声尘，鼻子呢能闻到香臭这个就叫香尘，舌头呢能尝到味道是吧苦辣酸甜这个就叫味尘，身体呢能够感触冷暖湿滑也有感触这个就叫触尘，如我们有意识我们能思考是吧得出了结论产生的想法这个统称叫法，因为什么前面不说过心法吗，这个叫法它也叫法尘，本来呢是吧这个我们的身体都是假的，我们这些相呢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一种作用，它都不可得，本性如虚空一样哪个你也抓不住，但是呢因为我们起了无明他老想抓，说我眼睛看见东西了哎，这个东西他就以为实有了，他都不知道那是一个虚妄相，他是因眼所生不可得你抓不住，他就认为这个眼睛看到色相就实有了，哎，这个相我喜欢那个相我不喜欢，哎，这个我哎，这个我讨厌这个哎，他就看见喜欢的他就想抓，看见不喜欢的呢他就想舍，哎，分别取舍这就出来了，这就建立了一个眼识，他这个立起一个眼识来了，说那个我们的耳朵呢能够听见声音是吧，听见声音呢他听呢听见声音呢这个能听呢本来就如来藏的妙真如性，你听见这个声音呢它是也是因缘所生是吧，不是平白无故就听到的，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假象幻象，它不是有，它就是一种假象你根本也抓不住，但是呢我们起了无明都老想认为呢把这个生尘列为事由，在生尘上分别取舍，啊这个声音美妙歌声太美妙了，啊这个是噪音啊我讨厌它，哎谁谁谁他夸我了哎我喜欢听，谁谁谁哎他在说我他在骂我太讨厌了，又一番哎分别取舍又立起来了，这就为呢立起了这个呢就为耳识啊，立起个耳识来了，说那个眼耳鼻子我们能嗅到呢香味臭味，其实香味臭味它也是同上面说的一样，它也不过就是一种呢假象是吧，根本也抓不住， 说乡臭，只要不加任何取舍，他就过去了，就没事了。但是呢，因为有我的缘故，他又有进行分别了。哎，这个是香，那个是臭，又进行了分别取舍，又立了一个鼻屎，哎，又立起来了。眼耳鼻舌头，是吧？能尝到味道，是吧？我们也不是石头木头，是吧？我们既然有了这功用，肯定就能够用啊，是吧？你舌头能尝，是吧？尝到了，这酸甜苦辣都尝到，尝到就尝到了呗，是吧？尝到，如果是你不加分别取舍，它过去了就没事了。但是呢，有执着，哎，这味喜欢，那个味我不喜欢，这个好吃，我不好吃，又立了一个意识。我们猿人老人曾经说过，是吧？吃饭没咬住一粒米，你不是吃不吃饭，你尽管吃，吃完了之后是吧？你不设分别取舍，没吃一样。穿衣不着一丝纱，说的就是穿衣什么只管穿，就为了取暖，你不用执着它，是吧？这又立起来了，是吧？眼耳鼻舌身，哎，我们有能够思考，是吧？思考这是本来就如来藏的一种功能，是吧？它就是那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妙觉，哎。思考是吧？但是呢，我们通过思考又立起来了这是一种法，是吧？这个事儿是好事，那个事儿是不好，那个事儿怎么怎么样，那个事儿不怎么怎么样，又立起了一套法。这位法尘，这眼哎眼耳鼻舌身意是吧？立起了是吧？六识，眼识、耳识、鼻舌、身识、意识，六识。本来这六识就虚妄的。结果呢，把这个六识当成了事由，六识把这六识当成自己的心了。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的思想想到的东西，哪个不是这个六识啊？只要你想到的，说一切法都是虚妄，你想到的，你体会到的是吧？这些六识它也不是真的，所以说你的身心都是假。你知识空花即不轮转了，你知道了是吧？到这里是吧？根本就没有，是吧？知识空花即不轮转，你知道它是空中花了，根本也不可得，那你就没有轮转了，一无身心受必生死。哎，身心根本就没有，本来就没有。为什么说本来就没有呢？我们打了一个小比方啊，比方说你打坐入定了，你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感觉不到心的存在，你也感觉不到空间的存在，你本来明明有，怎么就没有了呢？其实身心世界实践根本都不可得，都是虚妄相。说的是打坐的定，如果说我们真能入到那个不出不入的大定的话，身心世界根本就没有，不是我们通过造作修没有了的，非坐过无，本性无故，本来就没有。就这六句话，二祖让我们了是吧？有六句话呢，最有力量。顿根人呢，这就是顿根人的无上法门。让我们每天呢念呢，最少呢也念个几十遍，数十次嘛，就得几十遍，使之呢熟练熟极了，熟透了，你随处呢就能够引闻而照，随处呢用这个闻就拿来观照，随照而就寂灭了。达到本不生不灭的之相了，既没有生也没有灭，你就是个顿根人。在这里呢，你听到了，如果能够不惊不怖，你时时能够体验，那你的修行已经顿超了一生七劫，已经超过一劫了。那这一段就往下啊，亦不可说无知觉性。这句话原文，我看原文怎么说的啊？它是一整段，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俱浅，是得名为静觉随顺。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是得名为因地法行。哎，说刚才说了无，现在那个佛祖呢又在这里又在我们破了，是也不能说没有知觉性是吧？ 坚不无，那没有，你也不能这样说，你不能说像那个有被破了呢，无也破了。说刚才说我们凡夫呢，一切都执着有，是吧？有我的身体，有我的心，有我的家庭，有我的事业，是吧？有我喜欢的，有一切，有我讨厌的一切。我们到修行人呢，是吧？有菩提可证，有生死可了，还是有。佛祖呢，这里要就是为了你破，说的无无无。到这里又说了呢，你也不能说没有自觉性，自觉性呢，它是本来存在的，你不能像一个大石头、木头一样，是吧？完空了，如果那样的话呢，你就是完空了，有也不立，无也不立，有无俱全，把有无全扔掉了，全扫干净了，这个就叫境界随顺。何以故？为什么呢？何以故？说呀、啊，如来藏性啊，它虚空性故。如来藏性像虚空一样，它性质就像虚空一样，它常不动故。如来藏性它是恒常不动的。如来藏里头，它也没有一个起，也没有一个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敌人把能所全部打翻了，是吧？一法也不立。哪里还有知见呢？既不立一个能，也不立一个所，所以说佛见无见，无知见无知见故，根本什么东西没有，扫得干干净净，如法界性究竟圆满，便是方故。这个就是一切佛的因地法行都从这里而出。如法界性呢，究竟圆满，便是方故。这个如字，它就是真如实性，一切，它就表达了一切，它是真实不动的一切，它就是这个真正的义理，哎，这个就是视而不净的清净眼目，视而不净说的都是这个理，到最后都归结到这里，都是把这告诉你，真如实相，它是如如不动。不堕邪见这一句啊，说表示呢，如果你放下这个，如果不哎舍此呢，其他的全是邪见，都不是正因。如果说你不这样的话，你就发不起来这个大乘的清净心。这一分呢，佛把缘结已经全部讲透了，说完了。什么动根人叫立根人吧，到这里呢，他已经了达了。毕业了，往下呢，不需呢，没有必要再起再问了，再说了。但是呢，为了方便未来的中下根者，是吧？为了方便我们这些中下根者，下面呢，得以修法示之了。那么下面是吧？那个文殊菩萨下面讲的是吧？还有11位菩萨吗？就是讲的如何都是方便见此法门，告诉都是这个了。这里又说呢，事关上面文殊是吧，告佛告文殊而称善男子等，佛一张话呢就讲善男子，为什么他不说善女子呢？善男子在佛的眼里没有男女之相，哎，佛称众生，我们这些学佛的弟子一律称为善男子，善男子包括了在座的男女之相，所以说善男子。为了说为什么说一个等字呢？说呀，这一个等字包括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参加学习的能够证悟者他也不少，不屈指光那十二位菩萨，这就是我的一点认识啊。说的不准确是吧，师兄们可以是吧讨论，他们共同学习，哪点不明白或者有不同意见千万不能不说，如果说你不明白不知道，过去了你等于白学了，哪点提出来共同讨论，说哪点不合适，那么齐老师、魏氏老师、刘旭峰老师都在这里，为我们指出来哪一点不合适，大家千万别闷着不说，同学们畅所欲言啊，大家都非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者都不明白的，大家都要说啊。好了，当然
好的，杨师兄，谢谢杨师兄，好，嗯。 好，师兄们看一下啊，这一段内容比较多，师兄们看看哪块有疑问，我们如果有的话，现在可以开麦。师兄们有问题吗？或者是我们修行上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开麦了啊，可以开麦了哈。师兄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进行下一段哈。下一段是普贤菩萨掌经文部分，我们领学是刘旭峰老师，读诵是彩燕师兄，有请两位哈。
哎，好嘞，好，师兄
读一段，先读一段吧。
读一段，好
啊。然后刘老师如果讲完了，我们再读诵另一段。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读这个普贤菩萨啊。好，开始读。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既同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耳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乘者，闻此圆觉清净境界，云何修行？世尊，若彼众生之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以幻还修于幻？若诸幻性一切尽灭，则无有心，谁为修行？云何复说修行如幻？若诸众生本不修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曾不了知如幻境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愿为末世一切众生作何方便见次修习，令诸众生永离诸幻，作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普贤菩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方便见次，令诸众生得离诸幻。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普贤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好，有请刘旭峰老师。
好啊。前面是这个文殊菩萨章节，第一章呢是这个普贤菩萨来这个请问。实际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在佛的这个经教里面，实际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这二大士呀，是时常是相伴而出现的。大部分时间就是有文殊菩萨的这个请问的时候，也有会有普贤菩萨。像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啊，或者华严经里面啊，都有把这个文殊、普贤和毗卢遮那佛称之为这个华严三大士的。哎，这就是，他们都是这个，大部分是共同出现的。因为所表的这个含义呢，一个表大智，一个表大行，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文殊菩萨呢是，之前说这个记载是这个龙种上宗王佛，但是普贤菩萨没有相关的这个记载。实际呢是在这个《法华经》的有一个叫普贤菩萨什么普贤菩萨发愿篇还是什么品里面提到，这个普贤菩萨是从他方世界这个他方世界的这个菩萨，听闻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地方说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到这个世界来的，所以这个经文里面也有一些记载。但是实际其实和文殊观音一样，都是道驾慈航啊，随着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在这地方救度众生的。普贤菩萨实际我们这个熟悉的地方，实际应该是这个华严经里面说到的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普贤菩萨恒愿品里面提到的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行愿啊，这个可能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科诵集里面啊，或者是这个常会有诵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行愿品这一章节的内容，这一品的这个内容，其中有这个从这个十个角度讲的这个普贤菩萨的大愿，就从礼敬诸佛呀、称赞如来呀、广修供养呀、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就是普贤菩萨十大行愿里面的这个十大愿王。然后在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的那个 宋词里面实际就是每一颂每一颂都这个表达了这样的这个意思。有些地方把这个，其实藏密里面把这一部分叫做七支供，我们汉传佛教实际就叫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行愿。虽然分的这个方式呢有所不同，但是内容上是一致的。所以普贤菩萨呢是代表的是这个大恨啊，以行持为主。就像我们这个行中心法一样，我们行中心法是这个大乐祖师在定中给的普贤菩萨传授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中心法呢也属于这个就属于这个行门。也就是说你不管对这个法呀、或者对祖师呀，可能没有完全的这个信入，完全的信心，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去这个打坐，结印持咒，这个一段时间呢，你那心中的这个疑惑呀，或者是心中的那种烦恼呀、执着呀，自然而然就消融干净了。就是以前所执着的那些东西，所在意的那些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它就是自不而然的就没有那么在意了。所以它是这种密法，就属于这个行门。是不是你只要愿意去行，你所有的那些这个怀疑的东西，它就是能够消融掉。不像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净土法门呀、它是以信为主，它是信门，就是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对西方极乐世界都有怀疑，对阿弥陀佛都有怀疑，对念佛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有怀疑，那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很艰难的，就基本上不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样呢，就是以信为主，所以人家就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于什么呢？在于信愿之有无。但也往生的这个品位高低呢，就在于持名升天了。所以这个念佛的这一个法门呢，属于这种，属于这个性门。像这个禅宗这个法门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接上上根人。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禅宗呢只接上上根人，中下根人没办法欺入，这就像文殊菩萨章节里面的这种行持方法一样，或者就像文殊菩萨章节里面所对应的这些根器的这个众生一样，他们以极强的这个慧力打开本来见性，这是属于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器不同。虽然说是这个根器不同，萌萌有别，但是呢归元无二，就归根结底呢到这个根本的地方是无有差异的。所以不管是行门也好，性门也好，它这个归根到底的这个究竟正果的地方，打开门来见性的这个地方是无有二致的。所以这个在灯论里面其实也有记载到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些公案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刚好记载到这个普贤菩萨当年这个说是欲见普贤菩萨而不得见，就是普贤菩萨刚好是这个圆觉经的这个下一章节的里面的这个菩萨，就是当年普贤菩萨想要求见这个普贤菩萨啊，三度入定遍观三千大千世界，觅普贤菩萨而不得见，就是数数入定，入在定里面，就是说前后计段的过程中，前后计段的这个阶段呢，在这地方观察三千大千世界哪个地方有普贤菩萨啊，但是呢一直找不见这个普贤菩萨。他就来问佛，佛就说是，汝待于净三昧中起一念，他就是你不能住在这个寂静的这个三昧中啊，寂静的这个无念的这种三昧中啊，如果在无念的这个三昧中，你就没办法见到普贤，你在这个寂静三昧中起一念，便见普贤，就是你要生心动念啊。所以这就是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就这个表示这个普贤菩萨实际是代表行持的。所以普贤菩萨呢与才起一念便见普贤菩萨在空中乘着这个六牙白象。也就是说普贤菩萨表行持是要做事呀，起心动念不是为了打妄想，是为了做事呀。如果是仅仅是住在这个寂静的这个三昧之中，住在这个无念的这个境界之中，不起一念，那如何去度化众生呀？就没办法度化众生，没办法去做事，没办法去利益大众。这就和普贤菩萨所表示的这个内容是相违背的。所以你要说是要这个亲见普贤菩萨，那就要发大愿，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十大行愿一样，那样去发大愿，要去行持。实际就是你要真正去行持，这就是普贤菩萨。离此心，离行持之外，没有另外的一个普贤菩萨。就是你想见一个有相的，趁着六牙白相的这个普贤菩萨啊，实际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有形有相的这个普贤菩萨，都是你的心持。都是你的心行，你的心在这地方行持普贤菩萨的大愿的时候，此心即是普贤菩萨。那么文殊菩萨也是如此，就是说你的这个心打开本来见性，有这个智慧光明的时候，这就是文殊菩萨。离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文殊菩萨吗？也是没有的。所以人家这个 禅宗里面就说你要去这个朝拜五台山，要去拜见文殊菩萨呀，哎，以前叫朝圣呀，就是要在这个各个圣山呀，什么这个五台山呀，普陀山呀，或者这些这个各个山，峨眉山啊，去朝拜朝圣。那他就是这个师父，他要他告别师父，他说他要去朝圣，师父就说是云中纵有金毛现，正眼观是非吉祥呀，就是说是你去朝拜这个五台山，去朝拜这个文殊菩萨，纵然就是你在行走的这个过程中看到这个云中有这个文殊菩萨的金毛狮子现前了，就是文殊菩萨瑞相现前了，正眼观是非吉祥，你就是用正之见，以正眼，以正法眼藏来看的时候，这都不是什么好事，就是着相嘛，着相就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就说是，其实说文殊也好，说普贤也好，实际都是自己的心行，是说是代表自己的这个智慧和代表自己的这个行持。所以有时候他这个归峰宗密禅师他注解的时候，就把这个前面文殊菩萨章节呀、就这个注解为这个顿性解，就是说是对在性解这个地方呢已经顿然了悟，但是呢尚未有行持，所以这个普贤菩萨这一章节呢可以就说是这个顿行证，以普贤菩萨这一章呢去行持，去证道，所以性解行证呢这就涵盖齐全了，也就是实际就是一切经文最后浓缩出来其实就是性解行证，我们叫这个性解行证，到其他地方呢就叫这个鉴定行，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于是文殊普贤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这就是这个问法的这个威仪。普贤菩萨呢，这个在这个注释里面，以前这个古人的注释里面啊，他大概有些地方注释的时候就从三个地方三个角度去讲，也有些这个后来的人注释的时候从这个五个角度去讲什么叫普贤菩萨，就是一个是从这个体性的角度，也就是什么是普啊，就是周遍法界称之为普，随缘度化众生呢，这就称之为贤，这就是普贤菩萨，这是从这个体性的这个角度，还有从这个其他经典其他经文的这个角度，它就是取济无疑，就是一切众生他都要去接济，一切众生都要去利益，取济无疑，不能遗漏一个众生，这就是无缘大慈，通情大悲，以此为普。那么就是这个灵吉雅圣呀，也就是说是实际普贤菩萨是等妙等觉妙觉位的这个菩萨，是与佛相邻的，所以称之为这个贤，这是从这个其他经文的这种角度来讲。那么第三个呢，它就是从这个圆觉经里面讲普贤菩萨的时候，它是以圆觉经里面的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得无不周，就有这样的特性，这个周遍的这个特性，调寿容善，调柔善顺，这就称之为贤。所以是从这个妙德行愿是周遍法界的，也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大愿力，它是周遍法界的。以此大愿力呢，能够调伏烦恼，也能调伏一切众生，称之为随顺不二，这就是这个有时候他们注解这个普贤菩萨的时候，注释普贤菩萨的时候呢，从这三个角度去这个注释什么是普贤菩萨。那学佛的人呢，实际就是应该是要有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法眼，就像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各个这个网络上都有这些讲法的，或者说是认这个拿着佛教的这个义理啊去宣说的，但是呢自己要有择法的眼目，就是有些他是打着这个佛法的这个名号啊，或者是打着佛教的这个内容啊，实际讲的这个生意啊，或者讲的这个究竟的地方，他和佛法是有违背的，所以在这些地方呢要有这个真正择法的眼目。其实我们最开始学佛的时候是没有不具备这个择法眼的，那不具备择法眼的时候，那就应该依于善知识，就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你自己这个知见明显就是不对的，或者是没有树立正确的这个系统的这个佛法的这个知见，或者是没有真正的这个佛智之见的时候，那就是应该依于祖师依于老人的这些这个文集，就是我不树立自己的见解，以老人的见解为见解，以祖师的见解为见解，这样呢来衡量一切佛法的见解，这样呢就其实是就是老人所讲的这个与诸佛所讲的是无二无别的，他和佛经论里面所讲的内容呢也是无二无别的，以此的这个方式呢能树立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正法眼藏。另外一个角度呢，
实际就是通过修正，哎，真正打开本来见性，这才是真正具有这个责罚也。如果不具有这个，就没有打开本来见性，总在这地方有这个认识不清的地方，那就是纵然是这个通过学习啊，有可能这个树立一点点政治见，但是呢，肯定还是会有疑惑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从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从这个修正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就是依据祖师的这种这个认知，依据祖师的见解，扫荡掉自己的这种见解，不树立自己任何见解，哎，这样呢也能获得这个责罚眼，就是不会被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这个说法呀或者说辞呀所蒙蔽，哎，这样的话实际就是学佛的时候呢不容易走歪路啊。所以就是应该要有这个文殊菩萨的这样的这个智慧法眼，当然呢同样也应该要有这个普贤菩萨的这样的这个大愿力，要有他六度外恒的这样的这个周遍法界的这样的十大愿望，要有这样的这种行持，所以才能称之为理事圆融，就不仅仅是理上要明白啊，事上要去做，所以不是说是从前面文殊菩萨章节里面讲的只是说是理上的事，实际文殊菩萨在讲理的时候已经涵盖了事修上的内容。那么普贤菩萨这一章节里面呢，也不仅仅是在讲这个事修的内容，而是也讲到了这个理上的这个东西，所以都是这个理事圆融的。所以能够如此呢，才能够在这个一切时一切处，哎，开破一切障碍境界，不为金钱，不为念转。实际就说是我们现在修心真心的过程中，老人就直接告诉你这个修法的这个窍诀，其实就是关键或者窍诀就是不为金钱，不为念转，这是从这个果地起修的，也就是说是这是正果的这个菩萨他就是这样的，不为金钱，不为念转。但是呢，我们其实最开始不一定是能做到的。但是方向要明确，就是这个不为念转不为进迁的这个方向，那么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这就是修行。如果是你能做到了，那已经是证到了，还需要做不为念转不为进迁的功夫吗？就不需要了。正因为没证到，所以才朝着这个方向做，这不就是修行。所以也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有这个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这样理事圆融的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个有时候他就这个经里面讲，就毗卢遮那如来呢，实际是把这个金刚王宝剑是授予文殊菩萨的。哎，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寺庙里面文殊菩萨的这个像啊，实际是一手拿着这个宝剑，一手拿着这个经函，哎，就是拿着这个经函。有时候他们讲解的时候就说，经函里面实际这个莲花上放的经函就是大般若经，般若经，哎，实际就是般若智慧。用这个智慧宝剑呢，其实就是用来表法，表示这个斩断众生的这个烦恼。哎，当然这个禅宗里面有时候说这个有时一合如金刚王宝剑，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用鹤来截断这个众生的这个烦恼之流，来斩断这个众生的这个烦恼。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呢，实际是用来表大智的。那么除了用这个大智来斩断这个种种的这个烦恼之外呢，还要有这种坚固道力，就是有时候啊，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中，或者是修持的这个过程中啊，容易退转，就是容易退缩信心，所以还要有这样坚固的道力，能够这个发大愿来喝待如来迦叶，哎，能够让这个末法时代啊，能够佛种不断，哎，这样呢。以这样的这个愿力，行持普贤菩萨的这个信愿，所以呢，就像这个普贤菩萨所说的这个虚空有尽，我愿无尽一样，以这样的这个大愿来行持，实际就是这个大恒普贤菩萨。所以这是这个普贤菩萨这个问法的这个威仪，他具体所问的这个内容呢，实际就是二祖在这地方讲的时候，他是从这个说是主要问了这个两个问题。问了这个总结为两个问题，实际在其他这个经教里面，其他就像这个大慧尊告禅师的这个注释里面讲的时候，他有时候是从这个三四个问题的这种角度来讲的。哎，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里面前面佛问的这几个问题啊，哎，普贤菩萨问的这几个问题啊，不像是这个文殊菩萨章节一样，佛是一一做了回答。哎，这个是他普贤菩萨问的每一个问题，佛最后这个回答的都有相应对应的这个经文。对这个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乘者，闻此缘觉，清净警戒，云何修行？这是一个这个总的这个问题，也就普贤菩萨问这个请问啊，他不是为自己请问，是为这个与会的诸菩萨。为啥要为与会的这个诸菩萨来请问啊？实际就是 哎，这个虽然前面文殊菩萨章节里面把这个最究竟的这个义理已经显示完了，但是呢，不一定就是所有的人都能信入，或者所有的这个与会的众生呢都能契入，还是有些就像那是能够证入，有些未必能够证入，这就是证由深浅之不同。所以呢，要为这个与会中还尚未彻底这个证道的，或者未彻底明了的这样的这个诸大菩萨问，这是其一。其二呢，是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乘者来请问。哎，这个就说是这是普贤菩萨章节和这个里面。里面这个所有章节里面有所不同的一点点，他问的时候是为这个末世修大乘者，在这个十二位菩萨里面，文殊菩萨只有文殊菩萨章节的这个请问，他是为与会大众，他没有说是为末世众生来问，他就问与会大众。这个在其他所有的章节里面都是为这个。都是为这个与会大众啊及末世众生，但是呢，只有普贤菩萨说是与会大众及末世众生修大乘者，就是唯有在普贤菩萨章节里面提到是修大乘者，为这些人来问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维德自在菩萨章节里面，他问的时候，他是为与会大众及末世一切众生欲求大乘者。哎，这两者就是一个是修大乘者，一个是欲求大乘者，也就是为发问的这些众生来说，哎，从这个问题的角度，从这个后面佛回答的角度，其实也是互相有关联的。也就是这里面是普贤菩萨章节里面所问的这个对机的这个众生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就是一切末世众生修大乘者是为这些人来问的。实际就是文殊菩萨章节呢，已经把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圆觉妙心，也就是一切无上法王有这个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哎，流出一切清净真如，实际是把这个大陀罗尼门，哎，圆觉的这个大陀罗尼门呢广释无遗，就是显示殆尽，那就是没有比这个更这个把圆觉妙心解释的这个更完备的了，没有把这个里面从理体上到这个世修上也有断无明的这个智慧即离离惑智识空花即无轮转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修法，但是呢，就是这样。广释无义之后呀，哎，说完了之后，知识空华即无轮转，亦无顺心受彼生死，哎，这样动摇生死这个法门呀，实际都说了，但是呢，不是上上根人啊，难以体会，哎，就是纵然是这个与会的大众呀，也是根有力动之差别，就是有些人呢根气好，有些人根气不好，就是放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同样来修心中心法，有些人就是根气好，有些人就是根气差，但是根气之好坏差别有这个种种因缘，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是不应该以这个根气为借口，觉得自己这个根气不好就修心中心法就可以断作呀，或者可以不认真呀，不应该是这样的，根气之好坏。有一个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讲，就是说什么是根气好，什么是根气不好，就根气好实际是你重不重视明心见性，哎，你认为明心见性这个是重要不重要，实际就根气好就是认为这个事情最重要，根气不好就是说这个事情不重要，我着相的事情才重要，这就是根气差。所以就是不要说这个当时释迦佛在世的时候，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根气确实有不同，也就有些人呢容易着相，他对于认为这个着相的东西呢很重要，有些人他觉得这个着相的东西没有那么重要，应该是了悟心性应该更重要，其实这样来说呢，就是以此来区分出这个根气的这个力动，也就是根气的力动呢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是说是因为众生的这个心性不同，他的这个所求不同，所以才显现出了种种的这个差别。所以既然根有力动呢，那所证悟的之处呢，其实也就有深有浅，也就是对虽然都能打开本来见性，但是呢确实也是所证有所差异，就是这个虽然说见其诸佛，哎，但是呢实际这里面的这个彻了的地方还是有微细的差异，也就是这个微细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习染之这个轻重不同啊。虽然都能打开本来见性，但是呢有些人习染轻重，有些习染轻，有些习染重，实际这就是所证之深浅 点不同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正道之后一直到这个修行到究竟成佛，这中间其实就是出习气。这个习气就是什么呀？习气就是出这个地次的差异，实际上说的并不是说是谁有地次，而是说你出习气的这个程度不同。哎，一程度不同啊，大概就划分一个这个地次，从初地啊一直到十地啊到等妙二地，实际就是一个出习气的这个过程。所以所证呢也有深浅，哎，不一定就是一下子就彻了的。更何况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就去圣时要，那就更不容易了。哎，也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在文殊这个菩萨章节里面能够升起这个信解，真正的这个信解。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他不一定知道如何去行持。所以普贤菩萨问的就是云何修行，这是这一章问这个普贤菩萨问的这个宗旨，也就是他不管后面问了两个问题也好，三个问题也好，问的就其实归根到底就一个问题。前面说这个什么是因地法行，其实这就说的是什么是修行。哎，前面说的是这个成佛的正因是什么，这地方就说的是我们如何去这个依于正因啊去修行。哎，这就是他问的这个云何修行。当然在云何修行的这个总的宗旨下面，其实他就是问的时候呢是依于上一章节的这个回答呀，这个侧重不同，所以所问的这个内容就有一点点这个差异。第一个呢就是世尊，若比众生知如坏者，身心亦坏，云何以坏还修于坏啊。实际这就是云何修行里面的这个说的这个所问得到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若比众生里面的这个比众生呢，实际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些与会大众啊，以及末世这一切众生欲修大乘，说的是这些对这些人来说的。知如坏者，身心如坏呢，实际就是这是根据前面这个文殊菩萨章节里面所说的这个知是空话，既无轮转，亦无身心，数比生死啊，亦有这个话而来的。也就是说，既然这个能知是如梦如幻的，那所知的这个身心世界也是如梦如幻的。那么既然这一切都是能知所知都是如梦如幻的啊，还云何以坏，还修于坏啊？你这个用这个坏觉知来了这个坏身心的时候，这不就是以坏修坏吗？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就是他第一个问题。对，云何以坏还修于坏，也就是既然能知所知都是如梦如幻的，那就没必要去修行了，为什么要以坏修坏呢？如果这个能够这个以坏知除掉这个坏身心，我们实际就是前面文殊菩萨章节里面说的妄认四大缘因以为身，妄认这个四大假合以为身，六尘缘因以为心，其实这就是如梦如幻的。但是知是空花既无轮转的这个知觉知性是不是如梦如幻的，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后面所说的是这个比觉知性犹如虚空，这个更说亦不可说无知觉性，这就是说有知觉和无知觉性都是这个如梦如幻的，都应该遣除干净，所以叫有无俱遣，随顺不二。所以那么就既然说是这些以坏知来除这个坏身心，这不就一直在这种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中，那还如这个有群境的时候嘛？那就没有群境的时候了，就是一直在这个梦坏的这种修行中，一直在要除掉这种梦坏的这个尘垢，这样一直以坏而修坏，这不就没有尽头了吗？所以这就是道理来说应该是以真前往，因为以坏修坏是为了干什么？应该是弃入真心嘛，怎么能一直以坏心啊来对治坏成垢呢？所以不应该以妄前往，以坏修坏嘛。所以这样的话来说就说是没有必要修了。也就说是这一句的这个问话呢，是为这些这个不无因果或者是不肯修行的人，他们觉得既然是以坏修坏，那就不用去修了。是为这些人来这个发问的。若诸坏心一切灭尽，则无有心，谁为修行，云何复说修行如幻啊。诸坏心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坏身心和这个坏知，就是知此这个身心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个觉知性啊实际也是如梦如幻的啊，这就是诸坏心。如果诸坏都灭尽了，那就没有心了。其实就是这是我们这个这是我们不用说这个凡夫，这就其实修行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大部分其实都是这样的见解，就是容易落到这种断灭之中。这实际是一种误区，就认为是这个不生心动念了，一切坏话都灭尽了，不生心动念了，好像就没有心了。实际 实际你自己体会它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坏话都灭尽了，哎，就是最能体会到的坏话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起心动念。如果你起心动念，哎，这个妄念停歇下来了，不生心动念了，不生心动念就没有心了吗？哎，其实不是。所以当下妄念动静断尽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心了，一直在说就是一念断，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的时候，它是有这个灵知之性的，是寥寥分明的，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心啊。所以并不是说是这个不生心动念了，一切灭尽了就没有心了。哎，这寥寥分明的不断灭的，那就是当人的这个佛心。所以一切灭尽不是没有心，哎，这个相反呢，诸坏灭尽，非坏不灭，也就是一切所有的这个坏生的东西都会坏灭，都会坏灭群尽的。但是呢，生灭来去的时候呢，这个非坏的东西它是不会灭掉的。也就是打比方，像这个空中的这个云彩一样。哎，这个坏话的东西就像空中的云彩一样，这个云彩一会变成这样，一会变成那样，有时候生出来，有时候又融到这个虚空中去了。但是呢，虚空却一直没有生灭过，虚空也一直没有变化过，虚空也不会随着这个云彩没有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这就叫非坏不灭。所以这个修行呢，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修行的入手处就是在这里，就是说是一切灭尽则无有心，这地方刚好是这个修行的入手处，就应该将一切灭尽嘛，打得妄想死，虚如法生活嘛。实际就是说是把你这个一切坏话的东西，哎，你让它灭尽了。什么叫坏话的东西灭尽了？不随它跑，它不就灭尽了呀？就是你总是认为这个坏话的东西是真实的，随着它在这地方投出头嘛，随着它在这地方造种种恶业、善业等等，这都是把它认为真实的嘛。实际这些都是坏话的，起也好，灭也好，都是坏话的嘛。你不随它跑，它自然而然就灭尽了。所以这就是所说的打的妄相思，妄相思突的时候，自然而然法身会活过来，活过来。的意思是法身，只有这个法身亘古长存，只有这个法身凸显出来了，别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这一个法身。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唯此一真实，余二绝非真，只有这一个法身，只有当人的这个灵知之性，所以一切灭尽的这一个心这时候才显现出来。所以实际对于这个法身，哎，或者对于这个圆觉来说，哎，这个一切坏话灭与不灭与圆觉了不相干，有念无念呢，哎，也了不相干，实际总是寂静啊清明的，这就是圆觉的特性。圆觉的特性本来就是无有无一物，本来就是了了分明，本来就是寂寂然的，所以不是在这个妄想之有无之中，哎，和妄想之有无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众生的特点实际就是执着在这些哎妄想之有无上，哎，只是众生呢迷惑了，所以迷失在这些妄想颠倒之中，哎，不知道这个回头转。所以就是这地方实际就是一个入手处，哎，就说是你把这个一切坏境灭掉，一切坏话灭掉，实际就是打死妄想，哎，妄想顿断。有时候说就是截断妄念，哎，刹那之间前念已断，后念未生，哎，这一个个光景是什么？这就是彻见法身的一个机会。所以实际就是说是一切法门呢，不管是禅啊、禅宗啊、净土啊、密法啊，实际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只是一个契入这个法身、契入圆觉的一个方便而已。啊，另外呢是实际就是这一切所说的这个一切坏话呀，它是这个本自无生的，哎，它不是说是从这个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它没有生出，它也没有灭出，所以它就无生无灭。哎，说所谓的这个种种坏话生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坏生坏心，哎，这些东西生出来了，实际说生说灭，这些都是戏论嘛，它何曾生过？生而不生嘛。啊，这就说是生生皆是无生，哎，你看起来好像它有生有灭，实则呢根本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说生说灭，哎，说未生，说未灭，其实这些都是戏论。对于圆觉妙性而言，无有丝毫隔碍，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挂碍，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这就像这个摩尼宝珠显现出来的这种种种颜色、种种形色一样，哎，摩尼宝珠能显现种种形色，但是呢，种种形色也不是摩尼宝珠。种种你遇到这个各种各样这个青色的光明就显现青色的光明，遇到这个红色的光明就显现红色的光明。但是摩尼宝珠有光明吗？摩尼宝珠是无相光明，它没有这个青黄赤白之色。所以就是你这所显现的这些青黄赤白啊，这就是尘垢，不管是轮回也好，解脱涅槃也好，这些实际都是尘垢，与此这个圆觉妙性来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没有任何的相干。 所以这就是圆觉妙心犹如虚空，即空华呢乱起乱灭，但是呢对于虚空来讲是丝毫无碍，没有任何障碍，虚空不会随着你的这些坏化相、起灭相而有起灭、它不会有起灭，也不会随着这些生灭相而有生灭。所以所谓的这个一切诸坏灭尽呢，实在就是给、刹那之间明白了，根本没有一法可灭，这就叫一切诸坏灭尽。就是一切诸坏灭尽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修呀修呀修呀，后面打比方就是两目相应钻木取火一样，到最后灰飞烟灭掉了。哎，我们要钻木取火呀，本来是拿着两个木头放在一起要取火的，这就像一个修行的这个过程一样，要为了正道，要为了解脱，要为了涅槃，结果真正正道的时候就灰飞烟灭掉了，来这个妄念也没有了，连这个解脱也没有了，连生死轮回也没有了，连这个烦恼菩提通通都没有了，哎，这一切都没有了，这就叫灰飞烟灭。明白了这一切原来本来没有呀，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灭尽，起个假名叫灭尽而已，不是说是我实实在在要把这个妄想颠倒，要时时刻刻要实实在在的要消灭干净。如果是我要把这个妄想颠倒，有一个妄想颠倒可供你消灭，那就是执以为实了，你还是把认为这个东西真认为是真实的，那怎么能灭尽呢？无穷无尽，根本就灭不尽的。所以所谓的这个一切诸坏灭尽呢，实际上你刹那之间明白了，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可供你灭，哎，这就叫灭尽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也是这样的，说是在世上用功呀，要在世上透得过呀，哎，实际一直在那锻炼啊锻炼啊，有一天突然回头转到说，哎呀，盖这些是盖什么呀，哪有一个事可供你透呀，没有一个事可供你透。哎，古人就说常书长生两脚眠呀、啊，就是哎，还不如伸着两脚在那地方哎，完睡觉。这就是实际就是明白了了无一法可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一切东西都一切坏化的都灭尽了，要把它灭掉啊，实际就是容易落到断灭之中。哎，认为这一切灭尽了就没有心了，没有身心也就没有了这个我。既然我都没有了，还哪来的这个修行这一回事啊？那还说这个，那为什么要说这个修性如幻呢？哎，实际就是这是针对这个文殊菩萨章节里面佛回答的这个知是虚空者即空华相，也就是知是空华即无轮者，这地方说来之后比虚这个紧接着就会说到把这个所说的知觉性也扫荡干净了，也就是知虚空者即空华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哎，有知觉性和无知觉性都扫荡干净了，哎，都落入这个群境掉了，灭尽掉了，灭尽掉之后是不是没有我了，没有我了还说什么修行如幻呢，哎，就是他问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若诸众生本不修行，与生死中常居坏化，增不了智如坏境界，令妄想性云何解脱？这就是这个他问的这个第三个问题。第一，这个上面说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既然说一切修行如幻，那就不用修行了。这个后面就是说是，既然不修行，那在这个生死之中，那还怎么去解脱呀？实际就是问了这几个问题。所以既然一切众生同具此这个圆觉妙心，哎，这个圆觉妙心呢是本来清净本无生灭的，行住坐卧呢恒常不离，哎，这不是属于修正而来的，就是我们说这个见性啊和你修行和你不修行都没有关系，哎，实际就是说真正说这个修不修实际和见性了无相干，就是修行只是创造一个机会，是不修行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吗？不修行也有这个机会，哎，但是呢就相对难一点，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实际就是这个觉性啊恒常现前的时候他不容易认识，哎，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如果是既然这个圆觉不属于修正而来，那就没有必要修行了呀，哎，也就是这是众生又落到这个另一个极端中处，要么就是如坏虚坏一直在这个坏化之中修行，要么就是哎完全不修了，这就是两个极端啊。所以虽然如此呢，虽然说是众生这个觉性不属于修正而来，但是呢，奈何众生都在这个妄之妄见之中呀，生死轮转，因为认假作真之故，因为认一切为实之故，把这些坏话的认为当作是真实的这个缘故，所以从这里面呢造了种种的这个恶业，种种的这个业，才改生受死，吃生受死，显现出种种形色，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在这地方执着着这个有五蕴啊、六入啊、十二处啊、十八辟，这一切外法都是这个把它执以为实有。所以在这地方增不了知，就是说不能了知这一切如幻，不能了知这一切外法，一切诸法都是如梦如幻的，生 实际就是说不了知这一切如梦如幻，所以产生了种种的这种颠倒妄想。这个颠倒妄想呢，就像前面所说的两种，一种就是四大假合以为生，一种就是六尘缘以为心，这就是身心世界来，就这么来的，以此才能区分出人我来啊。所以有人有我境界在这地方认假作证，就是何曾能了知这个觉悟此虚妄不实的这个景象呢？实际就是对这个如幻的这个景象呀，不能这个如实的去了知，也就是总是在这地方认假作证。那么既然不能这个觉悟这些这个一切如梦如幻，也不能这个圆觉真心彻露，那么一切实一切处实际是都是在这种认妄为真的这种妄念牵流之中，这是攀缘不停的，就像就是有一个相续不停的东西一直在这个恒长毫无间断，就是前念后念相继不停，时时刻刻呢都在这些成老妄想之中，实际就是总在这种认妄为真，认坏为真的这种认假作真的这种过这个认之中，如此的话就没办法明悟这个圆觉妙心，实际都是在这个都是在这里被觉合成，被与圆觉妙心合于这种如坏的这种成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真正种种成垢吧，所以如此呢就没办法解脱，所以这个桂峰宗密禅师就说是啊，从来不达事，这个妄想不解脱，从来都不修行，还在这地方有妄想，怎么去解脱呢？没办法解脱，令怀不了之，如何得解脱呀？就是让他这个旧路怀家，让他回头转脑，但是呢，他不了之这些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只能说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呢，一直在这地方认假作真，造种种恶业，那如此的下去，就是根本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所以这就是这个问的这个。三个问题，所以就是愿为末世一切众生，做这个方便修习，方便见此修习，令诸众生永离诸患。这实际就是普贤菩萨问的问的这个三个问题，实际就是问了三个问题。这一段说来吧，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前面虽然说这个圆觉妙心呢不属修正，但是呢，众生都是在这个生死幻化中呢，是决定要修的。你就说是虽然是这个圆觉不属修正，但是不属修正，这个永远出不了这个生死轮回之中，所以还是应该决定要修。那应该以什么样的这个方便方法去修行呢？这就是说的这个方便见次修行，所以这地方问的是对治法门，以此来对治这些种种如坏，以此来令于这个一切众生远离种种坏化的，就是说是以这样的这个正方便，以这样的这个见次修行来对治这些这个种种如梦如坏的这个境界。所谓的这个永离诸坏呢，实际就是对着这个再离诸坏而已。实际就是我们有时候虽然不打妄想了，但是不能永远不打妄想，就是我们还是会有妄想起现，这就是习气，众生无始劫来的这种习染。所以对着这个再离而言，就说是我们要永离诸坏，就像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一样，要彻底断尽无明，彻底离开一切种种坏化境。这就是最开始修行运功的时候，是这个不随这些虚坏的这个境界跑。虽然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坏境来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就像风平浪游泳，离仙念游轻一样，无始劫来的这种习染呢，不能彻底的远离种种如坏的这个境界。既然不能彻底这个不能永离这些如坏的这个境界，所以要假借于种种方便以修持，所以这是这个普贤菩萨问的这个意图，问这些方便修行的这个意图，就是为了让众生永离诸坏，这就是目的。所以他们修行的这个方法，不是说是要这个树立一个修行的这个方便，不是，修行的这个方法就像一个这个过河的筏子一样，它的彼岸是什么呀？它到这个归根结底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令诸众生永离诸坏，永远离开一切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这是这个问修行的这个修行方法的这个原因，这就是这个文殊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问的这个问题，问的这两个或者三个问题。下次再学这个佛的这个回答吧，这次我估摸着说不完，下次再说吧。
好的，好的，刘老师。行。 那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就到这里哈，谢谢谢谢刘老师哈。那师兄们看一看，我们刚才学的这一段有疑问吗？好，看样子师兄们没有疑问哈。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哈。师傅，师傅。
哦，再见再见。
啊，再见师傅。啊，师母再见啊，师兄们再见。
再见。
再见。